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啊！好，我们上次讲到第五个颂是吧？好，那我们继续。昨天我们刚好连续这一阵子把唯识二十论，还有昨天把八识规矩颂，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其实就如我们上次一谈的时候啊，就是谈到一个观念啊。我们学这些东西，它必须要是能成为我们的抉择智慧。其实它所依的，也就是缘起法。那唯识呢？那在我的观念，它也是缘起法，所以我不会把它拆开来。所以当我们试着用，就依着缘起的道理，因为刚才在路上的时候。有谈到，有些地方，他们依着是中观然后再学的是，先学部派，学唯识，学中观，那学我中观来看唯识的不究竟，这也好像也对，但其实这中间我们有时候这种讲法，我也曾经看过。但我们如果用中观的角度去解读唯识，那最好是怎么样？就是你要唯识要真懂。这个在因明当中啊，因明在论辩的时候啊，他是这样。我们不是有中因喻，这个大家知道吧？那我们在开始要讨论的时候，我必须要了解你的想法。我们先要抓到共识。就是我今天要说服你，那我们必须要找到沟通点，找到沟通点以后，从共识法、共同认可的法来引导你可能还没接受的部分，就是从共识法找到沟通。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依世间大家共同认定的做基础来讨论我们中间有争议的地方，所以会先找到共同点。好，那找到共同点，或者这中间要讨论的时候，你对方有什么看法，我要了解。所以有时候在对方提出他的角度的，他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再检证一次。你这样讲，我是这么理解，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误？是这样哦，很理性的，不是像我们现在学会用扣帽子的那一种的，硬把你扭曲过来，这很离谱的。佛法不是这样，因为佛法就算我辩到你哑口无言，但我不能接受你这一次的讨论完全是无意义的。在佛法引导众生的时候，它是尊重对方的经验基础的，从经验基础当中去引导他做合理的思维，然后接受我的看法。那从你提出你的看法，我就能在很快的时间里面看到你这个看法所依的基础错在哪里，所以我不但能点出你错的点，我点出的理由不但能让你的立场错误，而且我点出的东西还要支持我自己哦。你不能光只是把别人打倒，自己这种理论啊，拿某个理由去打倒别人，结果这个理由没支持你自己。你必须要快速的找到一个理由，能让对方的立足点坏掉，却同时要支持自己。你看这个脑袋要一等一的， 就是说，如果对方讲出理论，你弄了老半天，你能不能再讲一遍？我不大清楚你讲什么。对方讲到很清楚，你都听不清楚。他说：“算了，我宁愿承认输好了。我被你这样瞎搞，我受不了了。”你知道，快速到他不可能跟你拉扯太多嘛。针对某一件事情，我提出我的理论，根据在哪里？你必须很快的看到、知道，不是扭曲他，知道他的看法，而且怎么样？知道他理论的破绽。过去他们在讨论是这样的，都是一等一人才，所以甚至拿命在抵的，变输就死。哎，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就瞎扯，各说各的这样，没有很清楚的。你今天说什么，我再印证，确认我有没有误解你。那我不能误解你，然后再说你错，不是。我是知道你，而且能点出你错，你才能接受啊，能说服你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批评那个唯识啊，以中观的角度在批评唯识啊，我就发觉你到底懂不懂唯识？你不能把人家唯识捏成那样，然后说人家不究竟啊。你也不能把如来藏的思想把它捏成这样，然后说如来藏错误啊。我就看到所以我说之前我也不是讲嘛，很多人对如来藏就当作常见。你仔细看，像楞伽经里面不是有提到，如果如来藏你把它当作你必须要讲无我如来藏哦，你如果讲不讲无我如来藏就是外道哦，哎，他就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楞严经不是也提到无五蕴才叫如来藏妙真如性哦，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它的意思。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因为你谈完了以后，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第五，生死涅槃物观别异性，非涅槃生死恶性有差别。那请问它这个东西对你起什么作用？那不是像我们不是修行的，不然我们学完哈，而且还是说你为什么修行？我要断生死啊！嗯，你要是没上过这一门课，你可以这样讲。你下次是不是上这门课，你还这样讲要打屁股？断生死，生死让你断的。嗯，你断生死，顺便把涅槃也断了嘛？因为他讲没有别异性啊，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观念一旦错，你的修行就偏了，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太多的看法里面隐藏的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啊。所以我们要讲断生死，那你先跟我讲一下生死啊，好吧？我们现在再开始谈。你们上过哪些课？那顺便考试的，我们现在如果回答好，下次考试不用，我直接打100。跟学员讲，他这个在上课已经答好了，不用考，这个圆满了，嗯，就省事了。哎，我们有没有对缘起法有稍微深入的？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他谈啊，从一开始就建立这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我们在学法上才能引导成我们修行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修行是为了要解脱生死。好，那我们第一个解脱生死，我们不这么到就已经是老生常谈，可是讲这句话的人从来没有好好弄清楚什么叫生死，那还有那解脱那两个字也没搞懂，就一辈子就在解脱生死。你解脱哪个生死？你现在有在走解脱道吗？所以我说我可以用很简单的问题会让你很惊讶，说我学那么多年原来最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什么叫生死？有时候我说啊，我还好是现在在台上，我要是坐下面那个台上那个会很辛苦， 如果师父法师在跟人讲解脱生死，我说，法师，你跟我讲解脱生死啊，什么叫生死？啊，什么叫解脱？啊，解脱就这样啊。我说那个我知道，我那个字典我查过了，我知道。你们跟我讲怎么解，怎么脱？啊，什么叫生死？那个碰到我这种生死，生死到底有没有啊？若有如何解脱？若没有为什么要解脱？我想坐在堂面上，你不要再讲话了，只好这样硬压下来，不然怎么办？你讲我也听不，他也不答不来。当然，我想很多法师应该都懂了，但我们请问在座，你们懂吗？那什么叫生死？所以十二缘起里面不是很讲清楚这种叫生死吗？他只有看到无明形色名色六度出错爱情有生老死，这叫生死，这一团叫生死，这中间生在哪里死在哪里，你只能，你又不能说没生死，像我们现在就在生死。所以缘起法它的用意就让你看清生死，这才是你不了解生死的缘起，你如何解脱生死。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说佛陀在菩提树下他用什么方法，他什么方法也没用，他只是观而已，他为什么能解脱生死？因为他知道没生死，他所有把生死当作目标，具体生死将解脱的这一条路，参学外道跟苦修下来全然都无用，就弄了老半天，回头在菩提树下一照，因此成佛，得来全不会功夫。所以我们学的就这一套。所以为了要解释这些生死真相，为师就在这里下功夫的。我把生死讲清楚，我用八识讲清楚什么叫生死，你才搞清楚什么叫生死。原来生死就这么一团糟，根本没生死，对不对？我的确有这种根生气世间，我有这种妄想心，七世六世五世合起来看到的是众缘生灭，除此之外找不到生，找不到死。而这种妄想生死才是生死，不是吗？结果很多人在断生死，那这下一断你不是更生死？是啊，你要断生死不就是先把生死抓的才断？那到底是要断不断？所以我当我想断生死，我先把生死保护好，不然我就没办法断。所以为了断生死，我就要保留生死。那到底断不断？这很麻烦哈。我如果要断生死，就要保留生死啊！保留生死如何断生死啊？如果没生死，我又不能断生死，这不就瞎闹而已？有没有想过？所以方法一旦错，设定一个抽象笼统的修行目标，你这一辈子在修做什么？修行梦而已啊，是不是？就满足自己修行的那种妄想，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来动去，动来老半天，都怎么样？所修一切都回向更多的妄想分别。哦，所以他这里谈到说，不要观涅槃生死啊、哦，勿观别异性，非涅槃生死恶性有差别。这要是在声闻法，恐怕就会变得大逆不道。但人家讲说生死涅槃怎么是无差别，那这样怎么断生死去涅槃？好啊，你如果不高兴，那我们就问，那什么叫生死啊？所以是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面对这种种的挑战变成有点畏惧。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生死跟涅槃无二，世间跟涅槃无二，差在哪里？我们讲的理论点就在缘起，而这缘起法正是也是你接受的。我今天讲生死及涅槃，也就是依着缘起而说的，是不是？可是当你了解生死及涅槃的时候，你的修行路应该往哪里走？假如你确定这个道理，你的修行路应该怎么走？其实像我们正常的应该往这边问，如果你认为生死涅槃无差别，那你修行意义在哪里？ 那你现在生死涅槃无差别，请问你有没有生死？显然有嘛。可是又没差别，那可是我现在没涅槃啊。那关键在哪里？是不是？他从一个问题里面可以衍生多少修行意义？如果我们在唯识里面讲，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见影像是我妄想分别，那我在这个影像上应该什么态度？我就不应该把我所有问题在，我必须要了解这种妄想心所生出来的山河大地世间法，乃至我看到的影像是从根源来。如果我看不到这一点，所有我认为心外有法，是不是在增长我的我执跟法执？是不是？那就错了。所以你就拼命修，再修也是六道轮回。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作为就是六道轮回，是不是？它的原初意义在这里。好，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你才能有所突破。好，那我们要看啊，这个当然这个文我们就稍微有那个仗义仗恶，他讲未见真实性，执世间涅槃，诸正真性者不执是涅槃啊、哦。这个我们谈到这里。那个梵文本讲说，于真实性不见者，既有世间与涅槃；于真实性得见者，不计世间与涅槃。所以关键什么叫涅槃？这里就讲很清楚啊，真实性而已啊。所以所有的努力都在看真实性。所以真实性是什么？你不要又随便跟他安利什么东西啊、哦。真实性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就设想什么叫真如啦、实相啦、无我啦。但问题，你在这个语词上，如果你在安利有实质的这个意的时候，又跳出来了。那我们怎么去看实相？怎么看真如？可能像看法性。你如果额外的去安利这个法，包括用这样的随便，对他没错，我们要看到真实，所以我们就用自己的妄想心安利一个叫真实性、叫真如、叫实相，这就外道常见了、啊。你是不是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真实性在里头？那我们本来无我，就最对无我关照的跑出一个大我来，那不就是外道的神我？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这其实现在如果要一一这样谈啊，为什么要越谈越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很多执见染污，所以必须要逐步的荡除。我们成佛之后有没有断灭？不是，那有没有有？那有，这不跟世间有一样啊？如果没有，那不断灭。那请问成佛之后的果报是怎么去承载的？所以这后来唯识在讲大圆净智，就是不是断灭。但什么叫大圆净智？就是无我执、无法执，就是这个是吧？圆成实有，叫圣意有，但不是世间有。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唯识这种道理来讲？因为就这个道理可以防止你在修空观、学中观、学到最后断灭掉的意思。它的本意也是这样，因为就解释密经为那个五事不具足的，你就怕它一切空，空到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中观的道理上足以，因为它是甚深，就是因缘具足的学中观没错。但解释密经是不是也顺缘起法？因为它是一种，就是接引根基不究竟的，但它解生密嘛，但还是到生密意啊。所以我们现在了解的就是说，当我们了解我们现在这个生死如何，那涅槃如何，那你了解的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其实我们所得到的如来藏体啊，它转世成智，它不是固定体， 但他也是因为你不断熏修以六度成就的时候，他显现那一份随摄受一切无量种子无漏种子，随缘展现一切功德。而且这种功德是无作意，但也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固定啊。当然我现在没办法细讲，不然就讲到唯识去了。但问题你必须要了解他的功德是从哪里来。那因此我们如果知道的时候，真实性是什么？因为它这个关键里面未见真实性，真实性，真实性，所以很多人就会去妄想这个真实性。所以我们利用别的教理帮助我们不要在真实性里面强安立有一个叫真实性。这个真实性怎么找？缘起。而且这种缘起不能用概念的缘起。当然我们现在学习是用概念，但后来我们是在现实一切法处的缘起当中看到它的性相空寂。就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那个无量义集里面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自本来经这个真相。那这个真相从哪里来？从观，其实到那个无量义经也就开始他谈的道理，其实就是缘起法。你看大智论、中论哪个经典到最后入手处是不是啊？正观缘起。所以缘起展现他的性相空寂，而这个性相空寂性是一切法之性，不是有一个体在那里，是一切法众缘生，毕竟是体性空寂。那所以说要了解一切诸法的真实性，必须要从缘起。那一直了解缘起，习诸一切颠倒妄想，这才叫涅槃。那你如果还有世间涅槃、生死涅槃的两开，那是不是就是妄想？所以他讲说，如果还有执着这个，他本身如果诸见真实者，不执是涅槃，是不是啊？诸正真性者，不执啊是涅槃。那这才叫真涅槃，是不是又掉到一边？那当然，如果要这样讲，我们在修行上也可以，我们你看到。我现在这样讲，我比喻，因为很多人会掉了。我们执着生死涅槃是错，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也套这一句：只要证到真性者，不执是涅槃，这叫真涅槃。结果弄了老半天，只加了几个词，还是掉生死涅槃。他只是比较高端一点，他遣掉前面的那个很粗的两端的对立，结果用这个词，不要对立的涅槃。结果他内心里面是不是还对立？这就是为什么三论里面他要讲四重二谛，乃至天台为什么讲七重二谛？其实也不用两二谛就好了。那为什么要那么多重？众生愚痴，对法性看得不彻底，轻易二分法。其实这个二分法里面带着太多杂染。那稍微观得更细的时候，其实到最后难免又偷偷的分两边。所以他用这种四重用七重，其实只是一种方便，让你不要轻易在一种看似懂，其实走到最后难免还是落两边。所以如果你真懂弄懂得两边见，不要落两边见，光真俗二谛也就够了。偏偏你在真实二谛当中不能变观，所以又分两边。那所以这种二重四不，这种四重七重，就是要帮助你看得更细而已。其实就是二谛。啊，你千万不要再一直论。那我高超一点，我来八重，如果高兴都可以。你要九重天蚕变也可以。那不要弄到最后一直在那滚，其实二谛就可以了。问题是我们轻易二谛不容易融通，我们道理可懂，就像我们可以 遍观一切法外在性是如何，但却没一切修行，到最后还是回归到很细的肯定。我不是讲嘛，就是当我们要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经常是站在你偷偷会站在一边肯定的、哦，乃至你要舍两边的时候，会跑中间那一边哦。好，乃至你什么都不要执，还有一个偷偷不要执的另外一边，让我不通通不要执的、哦。所以，如果你不看到这一点，你即便你就把语词弄通了，你化觉跟你修行，你根本只是把你的烦恼隐藏得更细腻而已，没有。所以你这个两端见啊，两边见，就此生彼生，这就是轮回啊。所以我们整个见到真性，是彻底的看到这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初地菩萨也不过是断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他已经有我空法空的智慧，但他还不能彻见更细的什么具生我执、分具生法执。也就是说，经过这么漫长的初地以上，到了圆满实地乃至成佛，还有二大阿僧祇劫，前面搞了那么多阶位才一大，后面一初地开始到八地，八地到最后还有二阿僧祇劫，可见这里面多细腻啊。好，这里面我们看了、啊、所以生死即涅槃，物观别异性，那你必须要说，我不要讲别异的话，那会被遮掉的圣道。那如果我今天讲这中间是统一性，其实也错。今天他在讲说物观别异性，那我现在要转一转，那是不是比龙树菩萨还强？嗯，不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有没有生死涅槃之差别？当然有啊，那不然我现在是佛，我们大行如来不是、哦、那差很多远。凡夫跟圣者无别异性，那我现在是佛，那、啊、你也是佛，对不对？生死有没有跟涅槃有没有别异？当然有啊，但不要学佛学到这生死涅槃都分不清楚了，明明我们现在在生死啊。但我们却必须要清楚生死涅槃无别性，你在讲什么？你们越讲我越乱。当你觉得生死涅槃有别异性的时候，就是凡夫；当你知道生死涅槃无别异性的时候，也是凡夫。你在讲什么？我要你真懂，不是在学那个东西，懂吧？我在世俗地知道生死涅槃有别异，我在第一地知道生死涅槃无别异，所以该说别异则别异，说不该别异的不别异，这才叫做正见，好吗？有没有别异？你看我们现在没别异，不是睁眼说瞎话？啊，你跟我讲说有别异，你跟我讲别异体在哪里？那不就是很事实吗？我们现在就必须要。如实如实相应事实嘛，的确我们现在是凡夫，你这个不能否定的，你一否定，这不是根也就不用修了。但你必须要说什么叫修，如何转凡夫性？所以《金刚经》讲是凡夫非凡夫，是名凡夫，对不对？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理由在哪里？其实他讲的也是缘起法，是不是凡夫？是。可是有没有凡夫性？没有。如果了解凡夫性是不可得，才转凡成圣。在现实当中，这种因果差别法有没有？有。那为什么差别？已有空一故，所以我可以依差别看到空一啊，依缘起法才看到空一。所以这时候我才知道，以是众生依于这样的一个真实义谛的颠倒，才分出所有凡圣差别。或者的话，就体。何来差别？所以我们讲说生涅槃与生死无别异性，是就其体而说；生死涅槃有差别，是就其相用众生差别。所以已有空一故，才会法得成，才会有这些差别相啊， 是不是本质极尽，因愚痴 无明造作，才有这些种种相啊。如果没这样的话，就坏掉因果法了，是不是？好，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所有的修行的回归处都往哪里走？所以你看到所有佛法它所安立的整个主个方向，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是我现在是凡夫，但我与众生，我与佛无差别，但为何差别？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第一个先建立这个知见源头，你必须要想说心佛众生无差别，你要找个理由，你找个理由以后，我的修行的下手处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处嘛。我知道我这样修行，我建立的知见就是要懂这个知见，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一个根本的缘起知见。那我现在就以这里如何闻思修整条路配合在这条路上，那我的八正道也就是这样的八正道，离开这样的知见的四谛智就不叫八正道，所以这样的路才叫古仙人道。我这都要完全抽离，是吧？因为事实如此，缘起如此，八正道如此，这是阿含经的道理啊。而我们看啊，生死即涅槃第六颂啊，生死即涅槃，二俱无所有，若了知生死，此即是涅槃。他是不是点出了重要关键处？这不就是心经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就了知生死？所以一生我们在学什么？照见五蕴啊，我这一生就修这一套就好了，因为反正他度一切苦厄了，那我就开始照啊，我也不知道五蕴长的是圆的扁的，我怎么照？所以照不来，因为你只要在五蕴从简单粗浅的他的相用说出他此生彼生也够了。那可是我们照不来啊，因为我们的心懒着重，所以就为你细说缘起差别相，所以讲八事，理由在这里。你要照见五蕴，那我就把五蕴说清楚，把五蕴的整个结构弄清楚。你看吧，道理上知道五蕴有没有？有，看到的只是众缘生灭。我跟你讲此生彼生这个这么一个基本法则，道理虽懂用不上来，根性够的也足够了，不够的带着你亲自走一趟，再不行亲自吃一趟，再不行受苦之后再跟你讲，你看吧，叫你这样活该。怎么我这么早跟你说的，你会得走那一趟才甘愿，是吧？所以这个说法就开始一直降到随众生根性贴紧他的事实经验，然后再把它带上来，这就是说法的原理，这个善巧。所以你看啊，他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讲这个道理，其实他在修行上都产生了一个重要关键的一个影响。如果我们现在听法这样晚了，好，前面我一直在引导大家，就是说其实这么一个关键，假如生死即涅槃，那我今天为什么在求涅槃？那我所谓的超越生死是超越什么？解脱生死，那个意义完全就变掉了呢。好，结果他现在讲说生死即涅槃，二俱无所有，若了知生死即是此即是涅槃。他哦，讲了老半天，我就是只要了知生死就好了，我根本不能求涅槃，我一求涅槃不就是求生死？注意哦，我刚才讲一句话，你求涅槃是在求生死。啊，是这样啊、哦、是这样啊，你没弄清楚生死，你要断生死不就是生死？他的道理是这样呈现出来的。好，生死与涅槃此那个障一，生死与涅槃此二非实有，辨知三有性，就三界性，此说为涅槃。辨知，你看啊，另外障二讲生死与解脱，二者皆非有，若了知生死，我说即涅槃。 佛就说这即涅槃。所以一个讲三有性，一讲生死，所以重点是在于知生死，这不就佛陀在菩提树下做的就是这一等事，是不是？他不是另外寻求一个方法去断，去想要超越生死，他所有的路都是在哪里？中道正观，关于一切缘起的虚假。所以后来我们为了要了解这种缘起，因为众生差别太多，妄想太多，所以我们就开始说分说三界性。所以华严经里面，若人欲了是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是不是？一切唯心造代表什么？一切法非真实，只是心妄想心颠倒而已啊。从妄想心到真实心，这个世间里面，从这里面产生种种因果法。三界唯心造，这也是佛之为回佛，他在这里彻悟的。好，那所以说变成因观法界性，法界性这个三界性，你看这个道理，华严经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一样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不就是因观法界性、三界性、生死性，不就是如果能知，这不就涅槃？涅槃，究竟大涅槃不就佛？啊，三世一切佛。若人欲了是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我们所以整个方法它就是依你现在的情况引导你观察三有性、生死性。那当我在引导你观生死性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苦谛？我在解说苦谛的时候，是不是了解生死性？是啊，我们现在这个讲法是不是有没有离开四圣谛？没有。所以有的人在毁谤大圣，我说我们从来没有离开四圣谛啊，而且也没离开缘起法。所以很多的那个声闻人在对大圣的一种说法，老实讲，他们不了解大圣说什么，因为他们没接触过，他们听到的是一些半懂不懂的学大圣的人讲的。所以误解了，因为你我们很多人大圣学到最后有点偏空断灭恶取空，所以这种道理说给人家，人家怎么接受啊？但如果你对空意识从缘起的道理上能安立世间世俗地，同时能安立涅槃意，就是安立法住智，安立涅槃智，他没办法变倒你的，因为我所有的建立是依你所认定的缘起法，而我是将这个缘起法透得更细而已。你找不到瑕疵，为什么？除非你否定你的缘起意，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建立更深细的修行，更长远的目标，这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觉于究竟实相。所以这个道理，佛的成就是在于缘起法的彻底，是不是就是彻底的解脱了什么？具生我执，具生法执，就是彻底超越的烦恼障、所执障。那你如果不看到这里，你说看到只能念阿罗汉果而已啊，你看不到阿罗汉果背后还隐藏了哪些执着啊？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佛就是阿罗汉，好，那反过来，那阿罗汉是佛，你要不要答应？不愿意。那你是哪门逻辑啊？这不要说修行的人，就世间逻辑就知道 A 等于 B， 要不 B 等于 A。 那你如果认为佛是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是佛，那佛陀当初就不是很多佛，迦摄也是阿罗汉不是吗？目犍连也是阿罗汉，那不就是目犍佛、迦摄佛，那不是到处都是佛，舍利佛佛改的那个佛，可能吗？那都不可能。因果有差别，如何差别？所以十八不共法，唯有佛才有。那你请问阿罗汉有没有？那为什么他不能有十八不共法？因为他有维系的法执。 那这个法执建立在哪里？不能测见更深细的缘起法，是不是？你如果能测见一切缘起法，怎么会有法执？所以这个缘起法就是你信受的缘起法，也就是你断除我执的缘起法，但你没把这个缘起法再透到更细的法执去照见，所以你无法成就无上正等觉。所以阿含经讲，佛与阿罗汉不同，佛不同，果不同，因不同。那问题是唯一正真之道又是缘起法，那唯一有问题就是缘起法未生息彻底，这不是这个道理，是啊，这就是一个法义的抉择啊。啊，所以后来六度又从这，六度也是以这个案例的啊。所以六度的真实，六度必须要，你知道叫六度到彼岸事无极啊，对不对啊？就是到彼岸啊，这个就是度无极，事就尽。等那个波罗蜜，那个他的意思就是彼岸啊，度无极，然后事就尽，他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本身能成就，为什么到彼岸？他也是依缘起法而才能安立。所以没有缘起义的六度，是世间的六个善法，不能成为六波罗蜜，是不是这样？好，所以这里面说出来，你看啊，再看的梵文本啊，彼涅槃及彼有体啊，二者啊，皆不可得。以有体之辨明了，有体就是什么？无你执着有的，那执着有就是三有嘛。啊，彼涅槃及彼有体，有就是三有啊。那如果二者皆不可得，有体之辨明了，便可称之为涅槃。好，所以涅槃是在于什么？涅槃，不要去执着涅槃了。涅槃是在于极尽烦恼。所以就是涅槃极尽，对不对？其实就极尽你那个颠倒妄想。对，颠倒妄想的极尽，并不是在生死另取涅槃，照见生死的本质极尽义，这叫做涅槃。所以涅槃在哪里？本住涅槃，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所以绕了老半天，原来就像我们现在本来就无我，偏偏执我，修了老半天，终于知道自己无我，也没增减，原来就无我。所以圆觉经讲说众生本来成佛，这讲就变成有的人就开始曲解了，讲的本来成佛就是你本来在自性涅槃，这自性涅槃自本来经性相空寂，这叫自性涅槃。但愚痴颠倒，所以本来成佛是要特别强调他的自本来经性相空寂，这个大智论也这么说啊。难道你要把大智论当作常见吗？是你不会啊，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它才能为佛法所有的法门的升起意义做适当的案例，你才能做适当案例。或者这样就一开始，所以我有时候讲说，我不是讲吗？就入宝山空手而回，我们都会讲，偏偏你讲的就是他，不是吗？我们像这样谈。这个道理其实大家就算有的人接触也不一定懂，何况没接触到的。所以我们也听过缘起，但懂缘起的不多。我们可能也学到什么中观，但不一定知道中观义。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修行是听完了以后另修一套解行分割，所以叫入宝山空手而回。我们以及不断外求，为什么不看现前身心五蕴造作？啊，为什么叫四念处？啊，现在的四念处有时候玩到变成概念的四念处，会啊。 所以你如果不这样，你很难去端正你的修行，你的目标会模糊掉。就算你不断在修学修学，你都不大清楚你的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就像念佛的也是，阿弥陀阿弥陀，会不会来？不知道，应该会吧。那为什么会来？不知道，应该他可怜我吧。我说你难道你认为阿弥陀佛有点偏心吗？或是他太忙，你一直念老半天，他突然想，哎呀，对那一个念头，我他就忘了。像我现在有人跟我联络，有时候都忘掉。嗯，阿弥陀有时候太忙，太多人求生净土了。嗯，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跟你讲，下次哪时候来哈？哎，嗯，我会派人去接，我最近比较忙。怎么弄得就乱，整个乱掉了这个。我们修行到最后，你不觉得很多人修到最后，其实不是很明确。他不容易升起，像一教经说的，更无余道。嗯，我讲的那个不容易升起这种归命、归尽的心，更无余道。嗯，不容易。这种，当然我也可以照一教经这样念，更无余道。可是你说的是心虚虚的啊。那你透过你这种对整个道理的理解以后，你的更无余道。这是不会动摇的归命力、归命心啊，归尽力，它就是非常的皈依啊。所以这个皈依的功德就在这里生出来。这个坚定的信念，它会不让你堕恶道的。所以我不是常讲嘛，我现在我试着让我，当然我自己能力有限，但我想，与其你临终我要去助念了，我不如现在让你真实皈依三宝，那我不就超度完了？那下次你死就死你的，我已经超度完了，我是法会，而且我也没收你的钱了，对不对？而且你已经坚信三宝，坚信三宝不会堕恶道啊。那趁你还活跳跳，我赶快把它超度完，等了到时候我忙啊。你找我，我讲说，我两个叔叔往生我都没去。他们说你怎么没去？没事先约哦，很忙，上课都在国外，要事先约我才能参加。嗯，所以说经常一样，所以我现在先超度。那到时候，哎，你怎么？你没听清楚？不是，我早就超度完了，你自己不接受，我没办法。那你活跳跳，我跟你讲都没超度了，你现在死了，我超度也没用，干脆大家彼此死心算了。对不对？不然你那你我现在讲一堂课才一小时，送的地藏经要两个多小时呢，加上蒙山，哇，好累。干脆现在能沟通的比较快。嗯，但问题我说，我们很少在这一章的法上建立一个非常深切不动摇的这种认知，不需要你用感性，只要你用智慧。所以这个法里面他为什么讲，因为我从生死的缘起里面知道涅槃意，是不是？因为生死不可得，极尽一切妄想分别，这就是涅槃嘛。啊，这个涅槃本来就在生死会生死里面已经告诉我，生生死死就告诉我生死不可得。我们是在生生死死当中执着我，佛法刚好倒过来，你会生生死死，所以无我。所以最近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待会好了，这个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因为最近其实刚好有因缘，这个我们能力有限啊，但随着我们年纪慢慢长，因缘越广，一下就这一个病，一下那个病。我们也知道病者的心啊，但我们总是想希望透过我们的尽我们能力让他安慰，不是一时的麻痹的安慰，是让他能心开一结，坦然接受他的生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或者所有安慰也没用，你知我知，再怎么安慰，还是你死我死这样。但却有一个意义，如果你能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在这种生死的恐惧当中找到生机，不但不再恐惧，而且能善加把握。昨天就有一位法师就跟我这样讲，我觉得 我常讲它是我的绩优股，很值得投资，因为它有这份气概，它有这种气概，它蛮积极的，正向的面对它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摩拳擦掌，这个会把它渡掉不可。好，我们休息一下。